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门训课程第九期，我们的主题是日复一日，荣主发光。今天是我们的第四课，一样的，我们再次复习我们的主题经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神的儿女有神的智慧，他一定会有这个神的这个光源，使我们发光。我们这个光不是在引人注意我们自己，这个光的目的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要使多人归义。意思是说，我们自己得着神的光之后，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光分享出去，使别人也能够发光。一个神的儿女是蒙福的人，而这个福不是我们自己想，是要分享出去的，要成为别人的福气。神借着我们赐恩福。腓立比书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悔，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在显在这个世代中呢，我们就好像明光照耀。这句经节提醒我们，能够为神发光的，除了有光源，神是光的源头之外，我们自己这个发光的这个器皿，要是诚实无伪，无可指摘，然后在人的面前呢，是找不到瑕疵的这样的儿女。如此我们就可以明光照耀。所以我们也常常提到说，我们要成为神一个贵重的器皿呢，一定要是一个洁净的器皿。我常常用这个例子，我说手术室里面呢，什么样的工具大大小小都要有，包括一个小小的棉花球，可是只有一个东西不能有，就是细菌，因为它会让一个人危险感染。同样的，神的这样的一个儿女的话，一样的，我们要为主发光，一定要成为一个诚实无伪、无可指摘，而且是在人的面前没有瑕疵的儿女，才有办法发出一个有果效的光，好像明光照耀。这个世代非常的需要明光，不是用什么方法，而是神自己的儿女，像耶稣那个时候在世上一样，他说我是世上的光，光一照的话，那么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中里面。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哈拿的哈拿的儿子撒母耳。那我的题目是安身立命的撒母耳，他的儿子是一个安身立命的人，他有他的使命，可是他很安于他自己的身份跟他的背景身世。撒母耳处在一个时代，是黑暗的时代，这个时代呢，是一个神几乎不想理他的百姓的时代，不可理喻的时代。因为士师记在尾巴最后一句话就是个人按自己的私意去行，撒母耳可以说是士师里面的最后一个，他是最后一个士师。那么当时候没有领导，在约书亚去世之后，就大家自己做自己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最主要是因为不敬畏神，而且呢在一代传一代之后呢，不认识神的律法，不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等于说这个很敬虔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呢就断掉了，以至于神的言语非常的稀少。一个神的百姓没有神的言语，就等于没有神的引导一样，大家就偏行己路了。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的侍奉， 他是侍奉耶和华。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你有经历过父母亲对自己很失望，就不想讲话了吗？因为知道讲了也没用，又那么的爱儿女，可是呢，心里面非常的伤痛。我想我们都有经历过父母亲跟我们就是闷闷不乐，然后呢跟我们不讲话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哈。在这里提到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等于说那个时候的以利哈，这个以利这个祭司呢也没有什么事好做的，因为他听不到神的话，顶多就是按着形式去献祭而已。有时候我们听不到，是因为我们耳朵发钝，灵里的耳朵发钝，一方面也是我们不想听神的话，我们有一点好像去拒绝听神的话，一方面呢我们魂里面，我们的灵里面呢是昏昏欲睡的，只听到世上的声音，但是听不到神的话。这个世代是一个很黑暗很混乱的时期，你可以去士师记看到很多你不堪入耳的一些记事哈，就是根本不想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因为群龙无首。那撒母耳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接下来撒母耳从小断了奶后，就被带到这个以利的面前，要学做一个祭司来服侍神，等于说他是离开父母，一个几乎像一个孤儿一样被放在那里，因为他是被妈妈献给神的，妈妈要还愿，他立了愿要还愿。这个时候撒母耳是一个处在这么混乱的世代，而且呢是没有父母陪他长大的一个孩子，每一年就只有在献祭的时候呢，那妈妈会拿一件袍子来新的袍子来给他，之外父母亲常年是见不到的。如果以现在的一些心理学的这种想法来说的话，这个原生家庭呢照理讲对撒母耳来讲是很孤苦，是很穷乏的。可是我们看到撒母耳因为他是神的孩子，我们看到原生家庭时代背景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这种原生家庭时代背景下面的一个受害者。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很流行讲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然后就会把原因归到我们的原生家庭的缺乏伤害各个方面去。我要跟弟兄姐妹说，一个神的儿女不管原生家庭怎么样，我们都成了神宝贝的孩子。我们天上的父亲对我们负责任，我们天上的父亲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天上的父亲会补足我们在世上没有的。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出生的背景，或者生的这个身世长大的身世，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成为一个认识神、归属神，然后成为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福分。所以不要因为我们的原生家庭就自卑就自怜。撒母耳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一个明证，只要我们属于神，这一切都不用担心，不用害怕。没有神的话，再用什么方法也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认为从小的这些所缺乏的。所以呢在这个世代里面呢，就是一个神的话语很稀少的一个情况，可是神的事工还是要继续下去。所以以利呢，他需要有人来继承他的工作。那很奇妙的哈，其实那个时候以利有两个儿子，一样的也是在做祭司的工作，可他两个儿子非常的道德非常的败坏，言行非常的不检点，他不认识神，也不认识神的规矩。所以呢 虽然神的言语稀少，可是神他对他的百姓的这种啊提供，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断了啊人，就兴起了这个撒母耳。那么撒母耳刚刚在学习怎么样服侍神的时候呢，他其实还没有认识神啊，很深的认识神哈。所以呢通常一个先知要听到神的话，然后去传神的话给百姓。那么刚在学习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晚上，还是孩子哈，晚上他熟睡的时候，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听到个声音，撒母耳，撒母耳，他马上醒过来。一个孩子照理讲是很熟睡的哈，他马上醒过来，赶快跑去伊利旁边说：“我在这里。”伊利说：“我没有叫你啊，回去睡吧。”伊利是很老了哈，撒母耳是还很孩子气的哈。第二次又一样，第三次还是一样，撒母耳，撒母耳，赶快跑过去。他不厌其烦，他比如说：“哎呀，刚才可能是我错听了。”老师你就说他没有找我，就不要再去了。他还是很警醒的，还是去。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孩子是一个很受教，很尊重老师，非常这个灵里面的或他心里面呢是很谨慎的一个孩子。到了第三次的时候，撒母耳的这个老师这个以利哈，这个以利开窍了，他赶快，他可能自己醒过来了哈，他就说：“撒母耳啊，如果第三次在你听到声音的时候，那第四次哈，这是第三次，那第四次在又这样听到有呼唤你的声音的时候，那你就要跟他说，仆人静听，请说仆人静听。”这是以利终于一下子明白说，这是神在叫他。因为神很久没有跟以利说话了，他可能已经忘记了神叫他是什么样子，是什么样的声音，就已经很久他听不到神的声音了。这一下他突然间醒过来说，这个是神在叫你，撒母耳，那你就说，请说仆人静听。真的是神又再叫他一次，撒母耳就很恭敬的说，请说仆人静听。你看他那么的顺服他老师的话。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节那里告诉我们，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一个孩子小的时候生出来都很可爱的，大家都争着去宠爱他。可是你知道吗，如果这个孩子在他的长大过程中没有认识那一位生我们造我们的天上的神的话，慢慢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不再那么可爱了，这个孩子怎么变成那么叛逆，怎么那么狡猾。那这里提到耶和华跟人越发喜爱他，当神喜爱一个人的时候，那么如果你身为父母亲，你的孩子有神的疼爱，你就放心了。这里提到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神跟人越发喜爱他。我们不是有讨人喜悦而已，我们要让神他爱我们，神本来就爱我们，可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靠近他。耶稣他长大的这个十二岁的时候也有一句话这样形容，他的智慧跟身量成长，然后人跟神的爱也增多。所以我们养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注重到他外表可不可爱，讨不讨人喜悦，我们要把他养成一个可以讨神喜悦有信心哈，神喜悦人就是我们有对神有信心要认识他的这样一个孩子。所以就这样子神就自己宣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六节，我取的是二十六跟三十五当中这一段哈，神自己这样说，他说呢，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的面前。行在神受膏者的面前，就是一个服侍，一个神的仆人的工作。因为神早就知道他有一个照神心意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心， 那那个以利没有吗？以利是神造神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这个利未族的里面的服侍神的人，他的儿子也是曾习得这样的一个圣职，有没有照着神心意服侍？神可以给我们职分，可是是在于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心意对他诚不诚实，对他忠不忠心，对他专不专心，就在我们自己。神他知道撒母耳一定会完成他该完成的任务，所以在这里神自己说，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这是很讨神喜悦很安慰神的心的。所以呢，他也对撒母耳有一个祝福，说我要建立坚固的家，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要永远，等于说他不会半途而废，行在我受膏者的面前。这是撒母耳他的一个从小学习服侍，而且呢被神看好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孩子。在撒母耳的服侍这个祭司跟先知的这样的职分当中呢，他实在是的处在一个很艰难的很煎熬很纠结的一个位置上面，一方面他敬畏神，一方面这群百姓真的是常常行神看为恶的事情。这群百姓包括这个扫罗王，神所高抹的，神已经给他那么大的尊荣成为王，一样都是一个叛逆他不听从他的话的这些人。所以撒母耳站在百姓跟神之间，我觉得他心里面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沉重。但是撒母耳他却这样安慰百姓，撒母耳记上12:20-23当中，撒母耳这样对百姓说，你们做了恶事哈，但是不要害怕，因为他知道神是那一位喜欢施慈爱的神，他是乐意饶恕的神。但是他劝导他们说，你们不要偏离耶和华的道，尽心的去敬拜他，专心的敬拜他，尽心的爱他，你们不要害怕，赶快悔改，赶快转回你的道路，回到神的道。然后撒母耳答应他们，至于我一定会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因为你们得罪了耶和华。第二个事情，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这个是撒母耳服侍神的两个他自己要为神也要为人做的事情，一个是为他们祷告。神跟人之间很需要一个代祷者，我们也要成为代祷者。圣经也告诉我们要代求，为我们的肢体，为我们的为教会，为在上掌权的代求，我们要成为那个站在神跟人之间的那个求恩的那个人，因为这个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撒母耳成为百姓跟神之间的一个代祷者，他为他们守望，他不停的，他说我一定不停的，什么意思？他很爱这群百姓，实际上神也很爱这群百姓，他跟神的心是在一起的，神爱这群百姓，但是这群百姓却常常不想听神的话的时候，那撒母耳他就只能做两件事，一个是为他们不断的祷告，为他们求连续求恩惠，二方面呢继续的用善道用正路来指教神的百姓。这是一个牧者的工作，一方面提供给他们带他们走义路，一方面要提供给他们这种安全感。所以他说你不要害怕，撒母耳对这一群百姓的那个心呢，就是一个父母的心，跟神同样的心，他答应要为他们祷告，而且是不断的祷告。当这个扫罗王他百般的背逆神的时候，这个神说呢，我立扫罗王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神有绝对的这个理由可以废掉扫罗王，他后悔了，他跟撒母耳这样说，等于说神在跟撒母耳 分享他的心情，这是一个很亲近的一个关系。我把我的感受告诉你，我后悔了。结果这个时候撒母耳做什么呢？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虽然神废弃了扫罗，可是我相信撒母耳这种为扫罗哀求的这个心呢，让神觉得他不孤单。因为神本来就是一个乐意饶恕的神，可是当一个人不悔改不回转的时候，神是没有办法靠近他的。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就看到撒母耳那个心，那个牧者的心肠，那个父母的心肠很忧伤，然后为撒母耳去哀求。我们记得当扫罗到最后神的灵离开他，他已经而且呢撒母耳也死了，那个时候也死了，他根本就没有人可以来告诉他怎么办了。以前他是依赖撒母耳的，他本身呢对神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沟通哈。我们可以从那个时候从圣经里面看到，我没有看过扫罗自己跟神去对话，我们却看到大卫王写了很多诗篇跟神有对话，他赞美的时候就写下来，感恩写下来，心里难过的时候，还有他惧怕的时候，他都跟神讲，甚至他认罪，他做错事情认罪，也把他很清楚的写下来，表示这个大卫王跟神是很靠近的。所以虽然他们需要中间有一个祭司，有一个先知，可是神永远是跟个人有很希望有紧密的关系的。可是偏偏这个扫罗呢，就是他其实依赖的不是神。我们可以从他到后来真是找不到任何的帮助的时候，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而且呢叫他把撒母耳的魂把他引上来叫上来。这个是交鬼的妇的人的那种他们在做的这些邪术哈，他竟然要叫的是撒母耳的魂哈。你可以知道即使是这个扫罗这么邪恶的一个王，一个叛逆的王，他依赖撒母耳，等于说他信任撒母耳的这种权柄，而且我相信他也知道撒母耳对他的恩情是很大的，撒母耳是很爱他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呢，撒母耳呢他怀神之心，忧民之危，危险的危，就心里面怀着对于这个百姓的一个忧愁，一个重担，巴不得他们转回可以行在神的路上，好让他们走这个平安的义路。我刚才说过，一个能够明光照耀发光的一个人，一个神的儿女，要有一种特质，也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我们的主题经节所讲的无可指摘，诚实无悔。这个人要很坦然，很光明，要发光一定要是在光明，一定是光明之子，而且呢在神的话语上面他真的是很愿意按着神的话语去走去做。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那么这撒母耳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在，可是呢他跟从神，当然你跟从光，你就在光明里面走，这样的话就会成为一个无瑕疵的儿女。当撒母耳老迈的时候，他跟百姓这样说，他说现在有这王在你们面前，我年纪大了，年老发白了，我的儿子也都在你们里面，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面前，你们看着我哈，这样子从幼年到现在年迈了。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有没有找到什么什么证据什么呢？有没有偷你们的什么，贪你们的什么，有没有不正直的地方让你们可以指责的地方？如果有的话，耶和华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这个时候大家一起回答说愿他为证，意思说没有，撒母耳你一点都没有 任何的坏的这样的一个事迹在我们的印象里面。一个神的儿女要为神发光，他必须要有光的明证。不是说我们都永远不会做错，而是当我们有不是故意的而有一些瑕疵的时候，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让神赦罪。只要神赦了我们的罪，我们的所有的过去就会在神的面前就没有任何的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数落或一个成绩在那里。那么撒母耳在人的面前有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一个见证。当他问说，我有做什么事情亏负你们吗？有没有贪过你们的什么？有没有让你们觉得我没有尽责任的地方？这些人全部的百姓回答说，没有。你在神面前所宣告的我们都很清楚，你是一个很正直行公义的人。我们提过跟神同行，跟神同行就是可以行神要我们行的善事，也就是我们行公义好怜悯然后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一个跟神同行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被神的光所保护，被神的光所光照，即使有一点点什么样的瑕疵，马上光就会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就会改正被更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你才有办法让自己的明光照耀，没有一点可以被别人来数落。在这里等于告诉我们说，撒母耳没有任何的他的人生的一些事情呢，让有一个把柄被抓在这些百姓的手里。所以这样的一个正直行公义的撒母耳，他的人生就有一种果效。撒母耳记上15章11节，在对不起，撒母耳记上3章19节，神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一个先知说话一句都不落空代表什么？代表是神对他说的话，代表是神自己的话。等于说撒母耳没有讲过一句伪装掩饰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话，是神的话。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与他同在。一个神的要用的器皿是一个诚实无伪无可指摘正直远离恶事行公义的这样的一个器皿，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神跟他同在之后，他所要表达的，他所要行使的，他服侍神的使命就会是真实的。这里说撒母耳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我要再次的强调，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光明的儿女。一个光明的儿女一定会有为神发光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如何能够为神发光呢？不是做一件什么样很招人眼目看到我们的事情，而是每一天日复一日的持守我们生命里面的正直，持守我们生命里面跟神的这个关系，跟他靠近。而且呢，我们爱他，我们也爱那我们四周围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人就可以在神的面前能够行使为神发光的责任，而且在人的面前有一道光可以照亮别人。这样的话等于说我们就成为别人的福气。当人在黑暗中，我们有光去照耀他的时候，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盼望，也是一个出路。所以我们提到撒母耳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不是在提撒母耳是一个有什么身份， 有什么职分的人。我要提的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事实上彼得也告诉我们，我们人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旧约时代撒母耳有特别的一个位置，可是新约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而且是圣洁的国度。圣洁跟君尊是一定连在一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宣扬神的美德跟他的美名。神是配得我们去宣扬他的，去显出来我们的神的尊荣权柄荣耀的。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去彰显神的荣耀呢？就是能够成为一个无可指责、诚实无伪，然后在这个弯曲背面，大家都是很混浊的时候呢，这个世代里面呢，我们成为一个世代中有明光照耀的一个儿女。神赐福我们，也帮助我们。我没有说我们可以做得到，但是我要说，有神，我们必须就一定有可以为他发光的这样的条件。我们有光源，而且我们愿意持守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光明的生命，那我们就可以成为有果效的人生，不但自己得福，也把福气分享给人。